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圣经信箱，为您主持的是我陶丽敏，还有
我李崇恩。
要理解诗篇其实并不容易的，虽然说这一个经卷在圣经当中占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要了解它的话还是蛮花功夫的哦。
而且呢，因为诗篇呢它是诗歌哈，诗歌呢往往在这个文学上的用了很多比较特别的技巧，
是
啊，所以要学习诗篇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呢就不能够完全单靠字面的那个的去学习，多去了解诗歌它的特别的技巧啊，诗歌那种的感情啊，有些是感性的表达，不一定呢等如这句话就是表达了事实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分辨呢，看诗篇的时候呢才能够学得更好，学得更多。那今天我们会看诗篇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也看另一个解经的原则，这是最近我们的安排了，希望透过解经原则的分享呢帮助你更懂得呢去学习圣经，面对圣经的问题。今天这个原则呢先让你知道那个重点哈，就是要以圣经的亮光来解释你个人的经历，而不是以个人的经历来解释圣经。
那么今天我们要问的圣经的问题是诗篇74篇1-2节提到锡安山这个名字啊，究竟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呢？
那锡安山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地方了哈。原来呢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建造在这个锡安山上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他们提这个锡安或者锡安山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那个理念不是指这座山，而是指这座山，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对他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城为什么重要呢？
耶路撒冷城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神的圣殿的所在，
对，
也就是当时神的在地面上所住的一个地方。
当时呢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呢，就是神真的是住在这个圣殿里头，所以呢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所在的锡安山呢，对他们来说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就是神的居所。但是这种观念本身呢其实也有一点地方呢是有问题的，
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神讲过呢他不住人手所在的殿，所以圣殿呢只是一种的象征。人跟神的能否建立一个关系呢，在乎人对神的那个信心，而不是因为有了圣殿建筑物所以神就与百姓同在。
对，而且即使这个耶路撒冷城遇到了什么事情，或者说这个锡安山有什么事发生都好吧，神还是可以继续的与人同在。
对，
神根本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我们的神限制住。
我们也要呢突破一种的观念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是当我回到教会跟信徒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群体一起的时候神才在这个群体当中，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神根本就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是觉得回教会呢就是属灵的，离开了教会呢我就从事这个世界的那些的生活等等哈。这一点呢我觉得呢我们是要彼此的去提醒，这个观念呢应该比较正确。
那么刚才李春已经提到了，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圣经原则就是以圣经的亮光来解释你个人的经历，而并非以个人的经历来解释圣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原则
那我们看到呢圣经里头呢有一些是很明显的教训，那么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但另外呢有一些的圣经的内容本身呢不是教训，不是命令，而是一些呢记载下来的事件。就好像呢从旧约开始很多的这方面的事件，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生活的细节，有的地方我们觉得他做的对，有的地方其实他也会有问题的。好了，怎样的去明白特别是圣经的有关的这个历史叙事方面的一些资料，怎样的去解释呢？我们是先明白圣经这件事， 到底想讲的是什么。
嗯，
明白了之后呢，就用这件事的教导的中心来反省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我有某些特别的经历之后呢，我就硬要认为圣经呢就是配合我这个经历的，我的经历呢就是其他人也要去一同的认同的。那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觉得比较难去理解。
是是，
我们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来谈谈吧。
是，比方说有些人可以说方言的，有这样很独特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能力。那这些人呢，可能就会有这个危机啊，就以为应该呢在圣经原则当中，就是所有人都应该可以讲方言的，应该有这个能力。那就他以自己的经历，以自己个人的这个事件去看别人，去看圣经整体的原则。但是其实呢，在实际上呢，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的。在圣经当中有很清楚的就讲到，其实这个说方言只是一种的恩赐，一种神给某些人的特别的能力，神并没有说是给所有人的。而且神也教导了怎么样用方言是更能够造就人的生命，我们就按照那些原则去在教会当中服侍已经非常的足够，那用不着呢去评定其他的人，他们是不按这个圣经的规矩去做事的哦。
那陶立民讲的这个例子呢相当的好哈、说方言，我想今天还是在教会里头呢引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见看法的。
是，
到底我应该怎样看待说方言呢？那我们首先应该从圣经里头找出所有关于说方言的教导或者是事件，然后看看到底这些经文要让我们知道说方言的什么的事情，什么的东西，什么的提醒，然后才对说方言这件事情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就明白神的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看待，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我能够说方言，所以我就要求所有人说方言，因为我能够说方言，所以我就用我的那种的眼光去解释所有关于说方言的圣经。那如果是这样反其道而行的话呢，这种的解释或者推论呢，往往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
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地